好，奉主耶稣圣名哈，继续我们第一章的哈。好，十八节，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那这边保罗特别谈到说哈，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才能真知道神啊。啊，有神的这个赏赐我们的智慧啊，赏赐这个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就可以知道哈属灵的事情，把属灵的事情啊看得更正确，对世界的一切虚假看得更透彻，对自己在神面前的职责的使命看得更重大。好，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五节那边，保罗说哈，属灵的人哈，他可以哈参透万事啊，但是没有个人可以哈看透他，就是说哈。属灵的眼睛没有昏花，他可以看透万事，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哈。好，这个恩召就是信徒得救的经历哈，我刚好谈到哈，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的恩典哈，神的选召真的是何等的指望，我们真的是知道说这个是正确的、确实的，因为有体验嘛。有体验就不会再离开了，绝对不会离开。两种原因，第一个原因不敢离开，为什么？离开就是忘恩负义，对不对？你知道吗？好，所以不敢离开。第二个不愿意离开，为什么？一切丰盛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啊，那我离开就没有丰盛了，就没有慈爱跟平安了嘛，对不对？我愿意离开吗？我绝对不会离开，我也不敢离开。为什么？真知道他，好吧。再来十八节后半段，知道神在圣主当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荣耀。信徒就是神的基业并非我们本身自己有什么价值而是基督他奇妙的救赎使我们这卑微的污秽的人成为神的子民所以蒙恩得救的信徒本身就是神荣耀的杰作，是神丰盛荣耀的基业知道神在圣主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荣耀。所以保罗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为荣耀神而做，一样嘛哈。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情不是只为自己做而已，我们要想到我们的父母亲，我这样做父母亲会得到荣耀吗？还是因为我这种行为父母亲得到羞辱，得到羞愧，对不对？亏欠了父母亲的荣耀，好不好？好，一样吧。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我这样做有荣耀神吗？好不好？十九节到二十三节，知道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神那种浩大的能力是显在信的人身上。信的人在马可福音那边说，信的人就神迹奇事随着证实所信的道所以不是传道长子才可以行神迹信的人都可以所以这边说神那种浩大的能力是显在信的人身上相信的人的身上好不好就可以奉主耶稣的名来行神迹医病赶鬼好，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神显在信徒身上的能力是照他使基督复活所运行的大能。这边特别谈到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复活升天那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什么都不用讲了，我们的信就落空了，对不对？那基督没有复活，神也没有能力嘛。好，所以。神显在信徒身上的能力是照他使基督复活所运行的大能。既然耶稣基督都死而复活了，那何况呢？对不对？神显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呢？所以耶稣说嘛，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做做比我更大的好，22节哈。神使基督复活的结果使他成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神是万有之首，也是教会的头了哈，首就是头哈。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是圣灵。什么可以充满万有？哦，如果用我们现在所能理解的哈，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就是光嘛，对不对？光嘛，才有可能去充满万有啊，对不对？好，那神就是光嘛，对不对？好，啊，其实那就讲圣灵嘛，圣灵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在，遍在的神啊，好，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这是第一章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好，看第二章。教会是基督的圣殿。哦，刚刚我们有翻的哈，二章的结束就谈到啊，教会是基督的圣殿啊，分为两大段哈。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十节，在基督里的恩慈；第二段是二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在基督里的和睦。好，在第一段里面，在基督里面的恩慈，保罗用两个对比。那我们看保罗书信，时常也会看到这个对比。从前如今，从前如今，现在也是谈到这个问题，以前的情况，现今的情况，从前是怎么样，现今怎么样。所以，这两相对照，我们就这个感恩之心啊，感谢之心啊，就油然发出了，生出。保罗他时常用这句话用从前如今这一句话来督促自己，来勉励自己。保罗说什么呢？从前我是个罪人，而且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如今呢？如今。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啊，耶稣基督以我为中心派我服侍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保罗说什么呢？如今我成了何等的人，对不对？如今，对不对？他也是用过去跟现在嘛。现在我成了何等的人？保罗想一想，是因神的恩才成的。所以这句话称为保罗人生的座右铭哦。保罗时常用这句话来提醒他自己，如今我成了何等的人。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保罗是今天的我吗？如果不是神的捐选，我保罗今天会变成怎么样？他不敢想象呢，他不敢想象。好，所以这句话让保罗施恩，这句话让保罗感恩，这句话让保罗报恩。我如今成了何等的人，保罗想一想，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这句话让保罗施恩嘛。所以一个施恩的人一定是一个感恩的人，一个感恩的人一定是报恩的人，是不是？好，这边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谈到以前的情况。保罗带领我们去回想啊，以前的情况是什么呢？第一节说死在过患罪恶之中，每个人都一样啊，每个人都一样，人人都有罪，人人都有罪，罪的公价就是死，对啊。所以我们死在过患罪恶之中啊，以前是这样啊。好，第二节到第三节这边就谈到了以前是怎么样呢？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的掌权者，放纵肉体的私欲。好，然后呢，本为可怒之子，就跟神敌对嘛，接受先法的。好啊，这个是有顺序的哦。你看哦，顺从今世的风俗，顺从啊，随从啊，抱歉哦，随从今世的风俗。那随从之后呢，你就会顺服，随从就会顺服，顺服到最后呢，就会放纵肉体的食欲，然后呢，就成为那个沉沦之子，可怒之子，这是魔鬼的诡计啦。神愿意人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但是魔鬼呢，希望没有一个人得救，人人都沉沦，对不对？是不是？你看，魔鬼的工作就是这样哦，破坏我们跟神父子的关系。 所以刚刚问说，哎，为什么我们都是神的众子？对啊，没有错啊。魔鬼的工作就是要破坏父子关系，从一开始到现在都一样。你看哦，在伊甸园里面，在伊甸里面，他是破坏人跟神的父子关系啊。从哪里破坏？爱啊，神真的这样爱你们吗？哦，所以那个蛇说什么呢？神真的说，原种的果，所有的果树都不准你们吃吗？他故意嘛，他故意啊，故意要挑起那个矛盾啊，故意说，哎，神不爱你们呢，你以为神的爱你们呢？啊，你以为你是神的儿子啊？神的爱你啊？啊，所以神说，哎呦，园中所有果子都不准你们吃吗？啊，那夏娃说没有啦，啊，可以吃啦，只有一颗不能吃啦。哦，他又加上了一句，不能摸啦。好，可见他心里不大舒服哈。好，对对，奇怪。啊，神既然这么爱我，还有所保留啊，有所保留，还有一颗不能吃啊。我们人就是这样，哎，那不能吃不能看的都很想要吃，很想要看，哎，为什么保留这一颗呢？为什么这颗不让我吃呢？嗯，对不对？好，那魔鬼就开始了啊，哦，他说什么呢？你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的，好，对不对？神没有那么爱你们了，还有所保留啊。为什么神保留那一颗哈，不让你们吃呢？因为哈，你们吃的日子就必如神，你们就可以知道善了。哦，原来神就是自私啦，神没有完全爱你们，还有所保留啦，哈，对不对？你可以自己称为神啦。好，那就破坏父子关系哦，本来是很亲密，对不对？好，他们吃了生了果之后，好，那神哈来遇见了，对不对？那以前哦，他们听到那个脚步声啊，神的声音啊，都很高兴，对不对？现在听到神的声音，怎样？跑去躲起来嘞，跑去躲起来。这个小孩子的现象就是这样，我告诉你哦。好，那个小孩子还没有犯错以前哦，爸爸妈妈下班回来，爸爸妈妈的摩托车有没有到巷口啊？那个五十了，没亮五十，赶快，小孩子就知道妈妈回来，爸爸回来，对不对？摩托车的声音都知道哦，哇，就很高兴哦，冲到这个哈，这个楼下开门。爸爸你回来了，对不对？哈，对不对？很高兴哦，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哦，那摩托的声音哦，回来都很高兴哦。好，那如果今天小孩子哈不乖犯错哈，还是这个妈妈交代的事情他没有做哦，还是说妈妈跟他交代说，哎，那个花瓶哦是妈妈出国买的哦，很贵哦，看就好，不要乱摸，不要乱碰哦。哎啊，没讲还好，一讲说，嘿，奇怪，怎么叫我看就好，不要摸哦，那就拿起来摸摸看，砰。破掉啊！海呀、啊，大海呀、啊，大西呀、啊，大海呀、啊，对不对？对，做他知道他做错事情了，对不对？好，当这个妈妈也下班回来，然后勉强五十，嘣嘣嘣到巷口了。以前会冲下去，对不对？现在来，就乖乖坐在书桌那边在看书，哎，假装很乖的样子，对不对？妈妈一回来，嗯，有事情哦，对不对？对对，有事情啊，他跑去躲起来，对不对？好，是不是？亚当也是一样嘛。跟夏娃一样躲起来啊，躲起来！听到神的声音，以前是说：“哦，神啊，你来了，很高兴，对不对？”现在跑去躲起来。神说：“亚当、夏娃，你在哪里？”对啊，神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吗？知道吗？啊，神要叫他们出来认错嘛，对不对？是不是？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第一句话讲什么？第一句话讲什么？知道吗？圣经说哈，耶稣禁食四十昼夜，对不对？啊，马太福音第四章，啊，耶稣禁食四十昼夜，啊，然后耶稣就饿了，对不对？耶稣饿了，魔鬼就来了。当人有需要的时候，哎，魔鬼就知道人有需要。耶稣饿了，魔鬼就来了。魔鬼第一句话讲什么？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明白？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每次要试探以前都是这样。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把石头变成饼；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从圣殿跳下去，有没有？如果你是神儿子，如果你是神儿子，他就要破坏父子关系啊。如果你是神儿子，老实讲，这个问题不用去思考呢，不用去思考。请问姐妹队，你是你爸爸儿子吗？废话，这个问题还要去回答吗？很多问题是矛盾的问题，这个陷阱的问题，你要跳下去吗？不用。本来我就是神儿子吗？但是他要当中哦挑起矛盾，矛盾什么？哎呀。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怎么会饿肚子呢？对呀、啊，神爱你吗？那神，你说神爱你，神爱你，你看到你饿肚子嘛，可见神没爱你嘛，哈，神没有爱我，对呀、啊，懂意思吗？
那信耶稣不是有福气有平安吗？你不是神的儿子吗？那你怎么会生病呢？你怎么会遇到事情呢？啊，对啊，耶稣有爱我吗？我是神的儿子吗？你就入他的陷阱了，懂吗？所以他就破坏父子关系。好，好，那第四节到第十节呢？好，现今的情况啊，那个一个对比哦，哈。第一节是说死在过患罪恶之中，对不对？好，第四节说什么呢？神叫我们活过来，以前是死了，对不对？好，现在他叫我们活过来。好，怎么活呢？好，这边就谈到活过来的原因，活过来的过程。好，活过来的原因，哦，我们第一章就有谈了嘛，哈，就是因为神的大爱，哈，啊，这个按照他的爱，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嘛，对不对？哈，好，神的大爱，丰富的怜悯，哦，就是透过啊，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啊，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好，好，第五节、第六节，哈，活过来的过程，哈，就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怎么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呢？啊，看罗马书六章第四节。罗马书六章第四节，好，第三节哈。罗马书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第六节啊，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上的形状与他联合。好，这里就谈到哈，怎么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边就说要与耶稣一同死，一同埋葬，然后才一同复活。那么叫一同死，好，这边就谈到了。好，就是洗礼了。好，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好，再来呢。好，所以好，我们借着洗礼归入，好，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一同埋葬是什么意思呢？进入水里面啊，进入水里面，好，埋葬，好，叫我们的罪哈，也就在啊这个水里面哈，啊，耶稣基督的宝血跟水哈，跟圣灵做见证哈。约翰一书五章那边有谈到，啊，这三样做见证，啊，耶稣基督的宝血哈，水、圣灵啊，好了，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像基督啊借着父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好，这个就是过程啊，过程。好，再来呢，最后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个就是要保守圣洁了。好，所以我们洗礼完之后，我们有举行洗脚礼，洗脚礼的目的是什么呢？保守圣洁，保守圣洁，保守圣洁以后，我们才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在天上嘛。啊，受洗是入门嘛，对不对？称义嘛。称义，好，我们受洗哈，我们受洗就是称义。以前我们是罪人嘛，好，无义可言嘛。但是我们受洗之后就披戴基督嘛，披戴基督就披戴基督的义，哦，神称我们为义嘛，我们无义可言嘛，但是他称我们为义嘛，哈，哦，所以称义。好，称义之后，我们要追求要保守圣洁啊，对啊，过去的种种罪孽过犯啊，哦，都赦免了嘛，洗净了嘛，但是我们要保持圣洁，要成圣，要追求啊，哦，好不好？哦，才可以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好，第七节到第十节。活过来的目的，哦，是要显明神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神极丰富的恩典。好，第八节、第九节，使人啊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啊。刚刚我们有谈到，本乎恩也因着信，本乎恩也因着信啊。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你看到，这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嘛？哈，蒙神的恩典，啊，蒙神的恩典。啊，这个恩典是什么呢？白白称义，白白称义，没有付出很大的，没有说要多少金钱呢？哦，你要达到某种这个条件呢？没有，白白称义，所以是本乎恩哦，不是因着行为，啊，也因着信。好，继续看二十二节，三章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好，这里说神的义啊，就是恩典啊，救赎的恩典，要加给谁呢？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而不是说要加给那些有条件的人，行为表现不错的人，没有，一切相信的人，而且下面又加一句话，并没有分别。不管你的身份，你是尊贵，你是卑贱的；不管你的皮肤，你是白色的，你是黄色的，你是黑色的，啊，不管你是啊这个社会地位，你是自主的，你是为奴的；不管你的性别，你或男或女；不管你是老人家啊、青年人、小孩子，只要相信，对不对？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哦。好，好，所以这个就是。啊，因着信，啊，耶稣基督的宝血，也因着人的信。耶稣要救赎我们，我们愿意让耶稣救赎吗？神爱世人，我们愿意接受神的爱吗？啊，好，那活过来目的最后一个就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要我们行的。所谓善，就是神看为对、看为好的事情，善就是神的旨意啦。好，那神啊，这个叫我们活过来，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行他的旨意啊。这个就是啊，这个传道书啊，所罗门王啊，他啊查究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情啊，一生啊，人一生啊，在天下哈、啊，当行何事为美？所罗门王到最后的结论就是，人要敬畏神，谨守神的诫命。对啊，这个是神的心意嘛，哈、啊。好，要我们行善，行神的旨意。好，第二段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在基督里的和睦，在基督里的和睦。好，你看到这一段一开始也是谈到从前如今。好，十一节到十二节，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十三节到十八节，如今却得以亲近神的，也是一个对比嘛，从前是怎么样，现今这是怎么样啊？好，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好，按着肉体是外邦人，所以外邦人是当时哈那个选民哈称那个不是选民以外的人都称为外邦人了。好，那到现在我们尽量少用这个名词了哈。其实外邦人就是没有信主的人呐，啊，就是啊。主外的人啊，主外啦、啊、好、哦、在耶稣基督齁、哦、这个没有在恩典里面，外面的人，主外的人齁、哦、还没有信主的人啊齁、哦、外邦人齁、哦、那如果用这种言语好像歧视人啊齁、哦、我是外邦啦，啊不你是什么邦，我们是欢邦齁、哦、对吧，这不大好了齁、哦、所以我们讲白话一点就是说啊，没有信主的人啊齁、哦、爱没信主的人齁、哦、好，就是非选民呐、啊，非选民啊，啊，那时候就是说没有受割礼的，没有受割礼哈，那割礼是从亚伯兰时代哈、啊、开始设立的，啊，那成为选民哈、啊、肉体上的一个记号，肉体上的一个记号，啊，后来变成哦、啊，哇，这个哦、啊、神的选民哈、啊，这个犹大人哈、啊，犹太人、以色列人哈、啊，他们一个夸口，你看为了受割礼，没有受割礼啊，所以那时候哦、啊。在新约时代，他们也强迫说要信耶稣的人哦，你们要先行割礼，要先受割礼。哦，那保罗跟他们解释啦，外面的割礼不是真割礼啦，里面的割礼才是真割礼啦。哎、欸，这个讲到最后、哦，那些人也听，有些人听不懂嘞。所以保罗后来讲到有生气说，好啦，要割哦，整只都割掉啦。
真的嘞，保罗讲的嘞。啊，看，不是我讲的，保罗讲的。我看加拉太书，真的啦，保罗讲到最后真的，哈哈，这歌没听嘞啊。我们看加拉太书，我看一下哈，看加拉太书各头取出，等一下，我看一下。两个地方都有记载哈，应该是加拉太书哈，很好玩了、啊。他说要割嘛哈，要割那就把整棵树都割掉了。突然间找不到哈，有人知道在哪里吗？啊，加太书六章哦，好，啊，好，如果传道找到再跟你们讲哈，大概就是在加拉太书还是哥罗西书了哈，哦，但保罗讲得非常生气啊。哦，一直跟他解释啊，这个外面的割礼哈不是真割礼，里面的割礼哈才是真割礼哈。那但是哦，越讲不听嘞，哦，讲不听啊。好，来看加拉太书五章十一节，好，第五节哦，从第五节开始看。第五节，加拉太书五章第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第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好，跳过来看第十一节，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十二节，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懂我意思吗？要吧，真的、哦、把整枝都割掉了啊，意思就是这样啊、哦，割礼就是割包皮嘛，对哈、哦，对对哈、哦。那保罗一直讲不听说，好了，要割哦，整只都割掉了，把自己割绝了，意思是这样哈、哦。好，我们继续看那个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啊，应该是加拉太书哈，看，好，哥罗西书啊，抱歉啊，年纪真的有点大了，好，哥罗西书二章。二章十一节，好，那旧约的割礼就是新约的洗礼啦。好，好，二章十一节，你们在它里面有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就与他在此同复活了，都因那信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好，你看哦，十一节是要讲割礼，对不对？哦啊，保罗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那是什么呢？就是十二节讲的洗礼啦。哦，好，那我们就回来啊，那个我们的课本哈、哦。好，那我要解释那个就是割礼了哈，就到最后他们就是一种夸口，他们血统哦，我们讲我们血统，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看喽、哦，那我们肉体上也有割礼的记号，啊、哦、啊，所以你看喽、哦，按肉体我们是啊、哦、这个。啊，是外邦人哈，是不是选民啊？意思是不是选民啊？然后与基督无关，在所应许的诸业上是局外人啊，是局外人啊，因为那个应许是给亚伯兰啊，给亚伯兰的这个子子孙孙嘛哈。
啊，就是以色列民哈。啊，其实你从那个生命来那个来看，对啊，我们也是啊。但是保罗说哈，如果我们遵行神旨意的，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的哈。好，再来啊，以前呢、啊，远离神的人是不认识神的人，没有指望，没有神。好，十三节到十八节这边说，如今却得以亲近神了，为什么？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那人一犯罪就是跟神啊，跟生命隔绝的了哈、啊，跟生命隔绝。所以当时神告诉亚当夏娃说哈、啊，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有人就说没有啊，没有死啊，反倒他们吃的也是活着啊。这死有两种，一种就是肉体的死亡，一种是灵性的死亡。必定死，好，没有死啊，没有死哎、欸，那个灵性死亡是马上死，那时候他们吃的那个善恶果，灵性就死亡了，马上死，但是他们的肉体有一天会死亡，那其实那时候应该还没犯罪以前，应该了哈，还没犯罪以前，应该肉体也不会死亡，不会血坏，好吗？哦，所以啊、哦，必定死就是这样的原因。肉体会死亡，灵命会死亡，灵命会死亡。啊，那灵命死亡是马上死，他们吃的时候就死了。好，那肉体有一天会衰残，会死。好，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好，所以死就临到众人了哈。好，那又好像我们前面的话，对不对？你看很漂亮，对不对？其实他没有生命了，对不对？他没有生命了。好啊，他没有生命是在哪一刻？花农啊，种花的人，对不对？剪刀。好，在那花园里面剪刀啪一剪，他马上就没有生命了，对不对？但是看到他还有生命的，还在活吗？好，大概还有两三个礼拜，但是两三个礼拜之后他就会枯萎了嘛，懂意思吗？好，那我们的灵性就好像那一朵花一样，剪刀一剪就跟生命隔绝，对啊，他就跟他啊、哦、那一颗花哈、哦、已经脱离了嘛，啊、哦、已经死亡了，但是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在活着，那但是两三个礼拜之后他就枯萎了。好，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哈，我们就可以得以亲近哈。那耶稣基督就拆毁了当中啊阻隔的墙，啊当中阻隔的墙，然后用自己的身体毁掉冤仇。好，我们第一章有谈到我们前面有谈到那个第二章的第三节哈。本为可怒之子，哦，与神啊背离的嘛哈。那现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复合了，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啊废掉冤仇啊，那造成一个新人，然后两下就成为和睦了啊，因为耶稣基督哈、啊、拆毁了当中阻隔的墙，就好像以前那个会幕哈、啊、有圣所跟至圣所。那圣所跟至圣所当中有一个布幔啊隔离，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他讲出最后一句话，他讲出最后一句话，神啊，你接受我的灵魂啊，说成了啊，结果啊，那时候光啊，那时候说会幕啊，啊会幕啊，那个布幔啊就从上头到下面裂开了，我们就可以直接面对神了，懂吗？就可以直接面对神，他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火的路，他就拆掉当中阻隔的墙，就好像以前的这个布幔一样，人要敬拜神，要亲近神，要透过大祭司，对不对？要透过大祭司，那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火的路了啊。好，第十节啊，第十六节到十八节，借着十字架与神和好，将两下合而为一。来传和平的福音给远近的人，啊，然后就是因为被同一个灵哈、啊、圣灵所感，啊，都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哈、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成全了救恩啊，让我们与神可以哈、啊、让关系啊父子的关系，我刚刚讲的父子的关系又可以恢复了哈、啊。好，十九节。然后就成为神家里面的人了，从前是 远离神的人如今可以亲近神了啊，而且成为神家里面的人呢啊，与圣徒同国了啊，神家里面的人啊，先如果我们现在指地上的就是教会了哈啊，神的家就是教会。好，那成为神家人就是说，对啊，我已经跟神恢复关系了哈，父子关系，我就是神家里面的一份子了哈，与圣徒同国了啊。好，20节到22节，好，那神的家啊，神的家是什么建立的呢？啊，被建造在被建造在这个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啊，这是主的圣殿嘛哈。那先知就是新约的代表啊。抱歉哦，先知就是旧约的代表，使徒就是新约的代表，啊，所以被建立在哈，这个全备的福音上面哦，对不对？先知就是旧约的代表，代表神啊，啊，先知啊，那使徒就是新约的代表啊，啊，使徒啊，奉差遣的啊，好，意思告诉我们说哈，教会是建立在那个全备福音的哦之上，所以我们要把福音传得全备，那有全备的福音，才有圣灵同在。好，我们来看回来，以弗所书第二章，啊，这一段非常重要。为什么其他教会没有圣灵？我们教会有圣灵，关键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得救的教会有三大哈，三大因素哈。好，20节哈，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方脚石。好，这告诉我们什么？这是真理啦，全备的福音嘛，真理，对不对？好，那有真理才有圣灵哦。继续读啊，继续读哈。22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灵要居住在哪里？有真理的地方啊，对不对？前面是讲真理啊，全备的福音啊。好啊，这个地方有全备真理，这个地方才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啊，不对吗？好，对，这个是据的哦，有真理才有圣灵，有圣灵才有真理啊，对不对？这是据，一定是这样的。好，那外教会为什么没有圣灵？没有全备的福音啊，好吗？20节21节就是这样，好，20节是谈到真理，好，真理来建设教会，有没有？好，21节就是说，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对啊，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就对啊，我们在真理上面哈，建造教会嘛，那成为神的圣殿，那成为神的圣殿就是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所在。 所以感谢主了啊，我们教会就是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因为我们教会传全备的福音呢、啊，真理嘛，对不对？真理圣灵才有神迹，神同在才有神的作为，才有神的神迹啊。好，教会就是基督的圣殿，懂信报道。阿们。